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Alex。这一集我们会 recap 大雄餐厅第二季的第六集。
另外也要先这个恭喜我们，是不是慧眼识英雄，大雄餐厅获得今年金球奖的最佳音乐跟喜剧类的影集，还有男主角女主角都得奖，
大赢家。
基本上男配角跟女配角没有得，我是觉得那个 Succession 实在是太强了啦。反正 Succession 太强，他们已经演完了，明年 Richie 搞不好有机会得。我觉得
女配角是演戴安娜王妃的 Elizabeth Debicki， 我觉得也是一样，
那个太厉害了。
The Crown 已经结束了，
对，
明年是不是可以五项全拿呢？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是 The Bear 这么好看，也就是因为它跟食物有一点相关，然后也是去年讨论度超高，
大家都知道美国最喜欢在年底会今年年度十大，然后它是入围每一个年度十大最佳的影集，常常是第一名，然后至少也是前五名，大部分都是它或 Succession 拿第一名。
对，所以它实至名归啦。但是我觉得它的拍摄手法真的还蛮厉害的，而且它这个主题是很少人会去拍的。
第二季又更厉害，因为他的预算明显十分的增加。然后因为他第一季红了，所以很多大咖的明星当他们被邀来客串的时候，他们都说当然可以。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第六集。说实在，我第一次看第六集的时候啊，我就看了中间，因为他这一集是跟所有集数超不同，因为他集数特别长，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嘛，其他都差不多30分钟。而且这一集第六集真的有一种节奏超快，而且很混乱，就是你看得很有压力。我先讲一下，之前就有人看完之后有看到我们做这个大雄餐厅的 recap， 他说他看了这一集之后他有超前，因为我们介绍他就看，当然就赶快把第二季追完。他说他看的时候前面真的是很排斥很不喜欢，但越到看到后面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好像有点似曾相识。什么样似曾相识呢？就大家在过年的时候，家里面通常都有很多drama出现，尤其人口众多的家庭，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但是大家有各自的意见，而且都长大了，跟以前小时候不一样。他就回想他以前小时候过年的时候，然后好像也是这样混乱。
第六集是在网络上面讨论最高的一集。美国有一个类似像台湾 PTT 的叫做 Reddit， Reddit 里面的话，他们每一集都会有做一些 recap， 然后一些观众会 做出他们自己的讨论跟反应。大雄餐厅其他的集的话大约都是不到1000个留言，1000个留言其实很多了。那你猜这个第六集有多少个留言？它有4000个留言，
四倍。
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说哦，他就是最棒最好的一集，一些人其实是十分的排斥，他的反应十分的两极化。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很难看，难看不是不好看，而是因为他很难消化，因为他太真实了，
而且他人物又多，然后话接的几乎是没有空隙，大家一直在插话，就忽然蹦一下就马上转到另外一个事情，而且场景一直换，你会看了有一点点不专心的话，就会觉得有一点 miss 掉很多事，
你真的会看得无法呼吸耶。他的拍摄手法常常有很多手持，所以会摇晃，
是没错，
对，让你有点不是那么的舒服。他的色彩也是属于比较温暖的，为什么？因为家庭就是吵吵闹闹吵吵闹闹，尤其在过节的时候人又多，人多嘴杂。刚刚那个 Jeremy 讲的，他的对话一直的重复，一直的重叠，所以说你等于是有点像疲劳轰炸一样。
没错，这一集里面有很多 up and down， 但是 down 比较多，所以有很多不可思议，说啊，怎么是忽然就有人发脾气了，妈妈不爽，妈妈不开心， 然后讲到这个妈妈，当然她也是很有名的演员，
她就是 Jamie Lee Curtis， 她是本届《汤玛的多型宇宙》得最佳女配角的 Jamie Lee Curtis， 在奥斯卡
就2023年的，
对，2024年还没有颁发，
是，所以呢，她感觉一看完就觉得，妈妈好像有点躁郁症哎，不知道吗？
她觉得有躁郁症，
对，
老实讲，我会觉得说，这个全家都应该要去看精神医科，全家都是神经病。我们自己的家庭可能没有到这么的程度，我们的妈妈可能不会在过年的时候煮完年夜饭，然后把车子开到我们的 dining table， 然后把这个整个 dining table 撞掉，当然是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所谓的问题人物吧，大家会觉得他是一个好像有点是未引发的炸弹，你不知道说在这么多人场面下他会出贼，他会说出或者做出什么事情，然后把这个整个气氛搞僵搞乱。
尤其是大家庭，我觉得像我们小时候好像很多过年的时候大家庭的聚会比较多，就是可能有很多表兄弟还有姑姑叔叔阿姨奶奶爷爷外公外婆阿公阿嬷这些聚在一起，越大的家庭我觉得发生这样的几率也会比较大一点。
一些观众说他花了四五次才有办法把这个看完，因为他看到一半就觉得看不下去了，
就压力真的很大，
甚至有人说怎么
他
看了六个月才看完。大叔我们当然没有到这种程度，但是大叔看完这剧之后我觉得我应该去跑步来舒压一下。
一个影集的一集可以拍成让你有这样的压力，但你又想要看一下真的是又爱又恨，那我只能说导演手法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刚刚 Jimmy 有讲说 Jamie Lee Curtis 演妈妈 Donna， 好，他是一个很当然是一个很大咖，这一集还有好多明星来客串。另外一个就是演他男朋友的 Lee 啊，他是名演员 Bob Odenkirk 演的，大家可能在 Better Call Saul 就是绝命律师里面有看过他，他之前当然是从 Breaking Bad 崛起的，
而且我还蛮喜欢这个男演员的，他之前有演这个 Better Call Saul， 几乎每一季都会被提名这个戏剧类最佳的男主角，但都没有
得，
因为其他的太强了，其他太强了，但他真的演得不错。
因为他被提名的这几年刚好就 Succession 传奇的时候，Succession 就真的是拍得太好了，
对，所以就是被挤压，而且 Succession 又很多男主角都被提名。
对，我觉得演妈妈的他就是真的不是一个很讨好的角色，就是他是一个酗酒的妈妈，然后对小孩子其实是有点精神的虐待，又是绝对十分的自恋。我觉得在这个家庭成长，你可以知道说为什么 Michael Sugar 还有 Kami 他们三个都有自己不同的儿童创伤跟问题需要去解决，
而且我觉得他是不是有一点男女不平等啊，我这样感觉起来就觉得好像对 Sugar Natalie 好像没有特别的友善，只是他做菜好像把盐看成糖还是把糖看成盐，对，然后就一直记得这件事情，这样好吗？然后还要在众人面前再嘲笑一番，
把盐看成糖主要是告诉我们他的 sugar 小名是怎么来的，因为他就是把盐看成糖，然后把他的那个番茄酱他的肉汁全部都变得很甜，
他说什么 Hawaii Punch， 对，夏威夷式的这种果汁的甜味，
番茄酱就 Tomato Sauce 变成 Hawaiian Punch， 所以说之后他的小名就叫做 sugar。我觉得这很有趣的就是你会发现这三个兄妹里面他们都扮演不同的角色，女儿就是扮演一个所谓的 peacemaker， 她想要就是大家得到一些宁静让整个气氛和好，你有注意到说吗，她在整集里面她一直偷偷的把妈妈的
酒
倒
掉，有看到，
因为她就是想要说哦，
妈妈有酗酒问题，
妈妈有酗酒的问题，但是哥哥看出什么点，他越想要关心妈妈越想要问说 Are you OK， 你还好吗，妈妈就越火大，这个我觉得十分有趣，因为我其实见过蛮多就是母女之间的情节，然后妈妈可能会比较宠爱儿子，然后跟女儿反而常常会有一些情节上面的纠葛，
就一些小事情可能儿子做的话可能不会这么大的反应，
对，
但如果女儿做好像就会反应很大，那我觉得他妈妈我觉得应该要看医生啦，要吃药下，对，
然后他的男朋友就是妈妈的男朋友 Lee， 他扮演的角色我觉得就是找来跟 Michael Comey 的哥哥作对的，他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别人面前没有给他面子的点出他的失败，他是多么的鲁蛇，所以他的角色也十分的重要，也是大看点之一。
那所以这一节主题就是是不是意大利在 Christmas 都会吃 Seven Fishes的这个七鱼宴呢，
对，
我也很好奇，但这里面菜好像没有什么重点，我只有看完整集我有知道他有剥龙虾 Lobster， 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其他那个鱼啊肉酱就很快就过了。
大家好，大树有做一些功课，所以说我还是有一点话可以讲的。我本来是后面才要讲，好吧？既然你已经提起，我们就来先提前看剧学做菜。七鱼宴 （Seven Fishes） 有哪些菜？首先，什么是七鱼宴 （Seven Fishes）？
就七个七只鱼哦。
七种海鲜的料理，哦，
七种海鲜。
你看，欸，因为什么？那个龙虾还有蟹肉，它们其实不是鱼。哦，是好，大叔没有看到七种的海鲜料理，但是我有看到它有六种左右。等一下我一一来讲。这个传统其实是一个意大利移民的传统，它是从西西里岛起始的，
哦，所以有很多海鲜，
有很多海鲜。不单单西西里岛，大家要记得，意大利其实是一个半岛，它的三面都是
沿海，嗯，
所以说它。不是只是有 pizza 跟 tomato sauce， 还有就是那个 tomato sauce 那个 spaghetti meatball 有名而已。它的海鲜其实是十分的好吃。
是
好，有一个传说就是这个七鱼宴，就是因为他们意大利移民到美国的时候，他们就在船上带着他们最珍贵的不同的食物跟海鲜，然后到
我觉得这会不会坏掉？你有没有觉得把海鲜带上到船上面？
这个是传说嘛？这个干嘛
这有点奇怪的。海鲜不，如果我们在现在买海鲜不冰箱，可能一天之后就臭。掉了，不用到一天。有时候
因为七种不同的海鲜料理，你要七种不同的做法，所以这个就表示做这些菜的人对要吃的那些不管是食客还是他的家人对他的爱，因为他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大费周章才有办法煮出这七道菜，所以通常七鱼宴都是在过节，尤其是 Christmas 圣诞节的时候做的。这集里面有讲几道菜，第一个他讲 Branzino 就是地中海的鲈鱼，
Sea bass，
但是这个跟我们的台湾的鲈鱼是类似，但是是不一样的。台湾的鲈鱼可以是淡水，也有可能是咸水，也有可能是淡水咸水混合的。但是一般在市场上买的鲈鱼都是养殖的。
对，是啊，没错。
对，肉质稍微比较扎实一点，然后有的时候我自己吃的话会觉得有一点点土味。但是这个地中海鲈鱼呢，它是比较不一样的品种，通常它比台湾的鲈鱼大一些，然后它是咸水的，然后通常是捕捉的，所以它比较昂贵。然后也比较新鲜，它是在地中海国家里面，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还有大叔之前待过的南法，都是十分常见的一个料理。我之前待的餐厅呢，他们有一道菜就是盐烤鲈鱼。盐烤鲈鱼的话，就是把一只大鲈鱼，然后放在盐壳里面烤。这一集里面他没有用盐壳烤，但是我们有看到他在烤箱里面有很多的烤鱼，那个就是鲈鱼，但是它看起来比较小就对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应该就是这一道 Branzino。
小鲈鱼
一般来讲的话，大家会用原味吃它，然后就是用一些香料还有柠檬。橄榄油来配它，对，
就吃原味。
这个跟西方人比较习惯吃的鱼不一样，西方人我觉得好像比较怕有骨头的东西，
是，
所以很少看到他们有整条鱼去烤。但是在地中海，尤其这个烤鲈鱼，常常是整只鱼去烤。
了解。
第二个是 Oyster Rockefeller， Oyster Rockefeller 就是烤牡蛎。
Rockefeller 我只想到纽约那个 Rockefeller Center， 对，华宾的那个，是跟那个有关系吗？真的，
Rockefeller 就是美国上一世纪的一个首富之一嘛。
是，
对，听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道菜，因为他叫做 Oyster Rockefeller，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他是一个发源于美国，不是从欧洲起源的。Oyster Rockefeller 烤牡蛎的做法，就是在牡蛎鲜壳之后半壳，然后上面放面包屑、奶油还有香料，然后焗烤上面脆脆酥酥的，吃之前再挤一些柠檬，然后就是十分美味的一个料理，通常是一个开胃菜。
所以这个可能在一些餐厅可能也会看到，在美国一些餐厅当做 appetizer，
没有错。
下次我要来吃一下 Oyster Rockefeller，
十分容易做，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我可以
好，
我可以做，但是我空头支票
开太多 了。但是烤牡蛎我觉得市场还蛮大的，大家好像很多人还蛮喜欢吃烤牡蛎。
这道是一个老菜啦，所以在一些比较创新的新型餐酒馆端出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你真的是干嘛翻白眼？对，一个家庭的料理是十分十分棒，
大部分都传统的。
对，我们有看到妈妈把一个stuffed artichoke 就烤的artichoke 掉到地上去。
对啊，他们家
有点恶心，
他们家地上还有那个时钟，反正厨房
就是十分的脏乱，十分十分的脏乱。我真的不知道卡米是怎么受得了。
对对对，我很怀疑他在三星餐厅都要非常干净。前几集我们有看到这样的影像吗？
这个就是烤填充的朝鲜鳍，里面可能有填充一些鲽鱼，然后就是当做海鲜的一种。 另外他们有个沙拉就是盐渍鳕鱼沙拉 巴卡拉就是盐渍鳕鱼，把鳕鱼用盐腌好可以长期保存，然后你要吃之前再泡水把那个盐分去掉，然后之后呢你可以放在沙拉里面或者是果粉再炸都可以，一个比较传统的意大利家常菜。
我感觉这好像也是在地中海的这些国家也会有，像葡萄牙，
对，
不是有很多有这些腌制的鱼吗？
西班牙都有，
对啊，对，它就可以放在沙拉上嘛。对，
另外我们有看到他们有龙虾，
对，
应该是 lobster tail 烤龙虾尾，不知道是不是好事多买的。
哦，为什么会这样说？
没有开玩笑的。
哎，我们的另外的一个频道徐大叔的 Jeremy， 我们就做过烤龙虾，还有龙虾汤，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可以搜寻到我们烤龙虾。
好像三部片都是跟龙虾有关系，
而且像好事多也很容易买得到，一般家乐福还是大润发也可以买得到一些活龙虾。
那个餐桌有扫过一景，就是它有螃蟹腿，
就想到了日本呢、欸，
就是。哎，但是美国人喜欢吃螃蟹腿啊，
那种
阿拉斯加，
对，
像北海道那种，
哦、对一些 New England 的地方，或是阿拉斯加，对，
是螃蟹腿。我刚刚讲的鲈鱼、牡蛎、artichoke、鳕鱼、龙虾，还有螃蟹腿，六道菜。
哦，
六道菜。最后我们有看到它有一个 cannoli， 就是那个甜点，
是。
你有吃过 cannoli 吗？
有，我有吃过。
对，好。
对，
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意大利十分有名的甜点。它的面皮是用面粉、糖粉、奶油还有蛋黄做成，然后用炸的。它不是用烤，就是炸的。然后里面再用 ricotta cheese， 就是羊乳酪跟糖粉混合成，所以说十分十分的好吃，但是十分十分的高热量。
这个是很经典的，我觉得是不是算是意大利的饭后甜点？
是，没有错。
大叔在这个小时当中，基本上菜的这个镜头其实都很快，也很少。那你可以看出六项真的是不简单。
对，谢谢大家。六项加一个甜点，最后还有那个老公他带来第八鱼，就是什么 tuna casserole，
对，
被大家吐槽，然后最后被 Sugar 丢出去，那个我就不讲了，
因为他们不觉得他们带出来不是正统意大利人该有吃的菜。但我想看的这一篇，就跟我当之前我们的网友、我们的这个粉丝或是我们的观众听众有看到是一样，就是看完之后也会想起家里面过年的状况，就儿时的记忆就会起来。有时候就是你看到这些影片或影像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以前的事情，你没有看到可能早就忘了干净，不管你以前是开心不开心。
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那个不是过去式，而是现代式。
现在还有，
现在我们刚好是在圣诞节跟过年之间。台湾对圣诞节比较没有好像大家庭聚会的习惯，但是我想快要过年了，大家是期待还是害怕？我告诉你，我自己是有点期待又害怕，因为对我来讲，过年常常是一种压力的来源。为什么呢？这个里面我有细看了 Kami 跟他家人的一些 interaction， 我觉得十分有趣。这一集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就是
Christmas dinner，
Christmas dinner， 然后是我们现代式，就是开幕前的才五年前。
嗯哼，
五年前，然后他里面有讲说，那个时候 Kami 在哥本哈根工作或实习，他还没有去之后全世界最棒，他被选为最佳主厨餐厅里面，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做出他的一片天空了。但回来之后怎么样？大家还是把他当作之前那个小屁孩一个小儿子来看，
我想应该都是这样吧。对
对对，康米他反应是有点复杂，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已经改变了，我已经不是我之前小时候的我，为什么我回来大家还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子一样。现在的康米的厨艺已经十分的厉害，他可以就是用简单的东西就做出一个像 Seven Up 一样那么好喝的、好喝的饮料。
好像我们自己也可以做、如何做 7 up， 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一集想要看的，
用那个 soda stream 吗？
想要知道。对，
但是在厨房里面他就是变成一个小帮手的角色、他完全不敢去插手，
当然
也不敢去做妈妈的那个
地盘啊，妈妈地盘。
我觉得这个画面可能大家都深有其感，然后即使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厨，已经很厉害了，我觉得他在内心可能还是需要妈妈跟哥哥的肯定。
嗯哼，
同时你如果说从妈妈跟哥哥的角度来讲，他们可能有一点点不知道该如何跟 Carmi 相处，反而不是用一个称赞肯定的 方式去说他，而是有一点点嘲讽，说哦，你现在是很厉害的大厨了哦，那种样子。我觉得这个真是太写实，太写实了。很多很多家庭，我想都是这样子的。
嗯，没错。要快过年了， 大家准备好了吗？
是，刚刚你有讲到说这个妈妈在煮菜的时候厨房十分的乱，这让我想起什么吗？我觉得她厨房就像战场一样。然后这一集一个东西又出现了，计时器。
哦，是，
但是它是一个传统的计时器，就是我们要用转的，然后有发条，然后它这个让我想起什么是吗？
什么？
定时炸弹。
哦，随时就会爆炸的感觉吗？
然后谁是定时炸弹？
妈妈 Donna， 因为在晚餐上 在餐桌上也很精彩啊，
是
就是大家就你冷嘲热讽之类的。
对，今天的厨房小技巧就是要善用你的计时器，要保持干净，然后厨房要保持得很干净。
你自己有保持很干净吗？
可能是介于卡米跟妈妈之间吧。
我觉得现在计时器大家都会用什么，就直接用 iPhone 了，因为 iPhone 很快啊，你就手机大家都用啊。对不起，不一定要用 iPhone， 就是用手机的计时器啦。
对，好。
另外这一集又知道 Rich 的应该算前妻嘛，因为第一季第二季前面前半部就已经知道他有小孩跟前妻离婚了，然后就这个是他女儿要诞生的时候，
然后他前妻很漂亮
哦，对啊，
那个时候他们是幸福快乐的时候，
没错啊，前妻还很爱他，那一定有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之后会不会知道应该会有一些事情会讲出来了。
有一些观众觉得说，哎，这一季好像都活在过去，没有未来的事故事往前走。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一集你让我们对这些主要主角的故事跟他们为什么会变成他们今天
很重要，
十分的重要。
没错，
尤其是像 Richie， 其实老实讲，第一集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很讨厌他，
就是他是一个 loser 嘛，
就是一个妨碍，然后不想要改变进步的人嘛。越来你会发现说，他今天会变成这样子也是有原因的，不一定会变成同情，但是可能可以理解吧，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同理心。
对，没错。那当然这一集就是包含了很多他们家庭里面的事情，而造就到后面可能会发生个性上啊，或是本来人物上的情感纠葛，
对，
都讲出来。相信后面一定还会有妈妈跟家庭的一些事情，因为代表妈妈这个还蛮重要。当然里面没有讲妈妈应该都还活着啦。对，
我觉得
爸爸是不见了，爸爸死掉了。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话，就是家庭跟家人可能都是我们最幸福最快乐，然后也是最痛苦最纠结的情感来源，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永远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可以 identify 的。第六集有一幕我觉得还蛮印象很深刻，就是 Mikey 跟 Kami 他们俩在厨房室的对话，那一幕告诉我们为什么 Mikey 不想要让 Kami 进厨房。你记不记得第一季卡米一直很纠结说，为什么他都不愿意让我进厨房，为什么他都不愿意让我帮忙，明明我们小时候有这个共同的梦想来开一家餐厅，为什么他都不要。我觉得从这一幕我知道了。
是，请说，你怎么知道了？
因为 Mikey 觉得他是一个 loser。
Mikey 他自己，
对，他不想要卡米看到他现在的样子。卡米心目中
哥哥的样子是伟大厉害，
对，是一个 alpha male， 就是他是一个很崇拜他的人，但是他现在已经不是了，
所以他就有时候人就是会这样嘛，我就一定你来了好像现实一切都说清了，我知道我的缺点就会马上被看清，尤其我知道哥哥在你可能弟弟的心目中算是还蛮
一个偶像，
对，算是还蛮厉害的角色，从小到大都是。
对，你看哦，卡米不是很兴奋的给他一个礼物，就是他们想要开这个新的餐厅 The Bear， 他画了一个图嘛。那这个图我们在其实第一季的后段有看到。
对，
那一幕哥哥呢 John Bernthal 演得很好，他看到那个的表情十分的复杂，他好像有点开心，但是又十分的难过，因为他可能觉得说没错，这是他们俩一起的梦想，在某个角度他也可能想要实现，但是哥哥可能觉得他自己已经不是卡米心目中的那一个哥哥了，然后如果说他们真的一起开餐厅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
就是他很多在厨艺上的能力啊，可能对餐厅的一些愿景啊，他觉得好像没有弟弟像这么厉害，有时候人会知道这些事情哦，在深处的内心不一定讲出来，
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即使没有那么厉害，如果说你是一个好知道你自己的位置 是一个好的助手的话也没有关系，但是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相处的方式可能已经十分的稳定了，他可能没有办法退于二线，然后让弟弟来做主导。
啊，没错，我相信。
那一幕结束 Kami 离开之后呢，哥哥一直用手自己打自己的头，这也是因为他自己对现在的状况不是十分的满意，
他不喜欢他现在自己，然后知道弟弟现在越来越厉害这是好事，但是他觉得他自己不才，就有时候会觉得我就是好像很没有能力，我 I'm loser too。
对，你现在会越来越可以了解为什么后来 Mike
他自杀
了。对， 对，
了解。
记不记得我们第一季很大的 疑问就是他为什么要自杀？嗯
哼，所以这一集的这个资讯量真的很多，就是把每一个人物后面的一些前因后果，
对，
然后还有每一个人家人对家人的情感的纠葛，嗯，还有为什么可能造就你现在个性都有相关。所以导演这一集其实拍的还蛮厉害的，
很厉害。我觉得编剧也写得很好，
因为
剧本也写得很好。
这不是说你想要拍一个小时就可以把全部都交代清楚，你要很多都是有相关的。那我觉得那
初衷有些看起来好像很混乱，大家都好像重叠对话，但是其实是十分的细腻。刚我讲的这一幕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 Maggie 要 Carmi 说，哎，你哥本哈根最喜欢什么？他说，哦，他觉得很棒啊，他就睡在一个船上，嗯，然后喂一只不存在的猫，不就是马克思做的事情吗？
对啊，所以也有带到吗？对啊，就同样的。
对，所以后来卡米的堂姐 Michelle，她住纽约嘛，
对，
然后她就说，
她跟她男朋友长得比较像同志的男朋友，她说很有艺术性，这是大家的 stereotype。
他们两个看起来最正常，然后表姐就说你要赶快离开，我希望你能够来纽约找我，不要一直住在家里，因为住在家里对你不好。
嗯，没关系，她已经去哥本哈根了。
是，这一集真的很厉害，因为她一次补齐很多不同人物的背景故事，让我们更了解每个人物跟每一个人物背后的故事，让他们更立体而不是神话。所以没有人是完美的，每一个人都有缺点，但是他们也不是完全完全的坏人。
是，
第六集真的实在是太精彩太经典了，我们决定一次讲完这一集。你听到的只会 recap 第六集，第七集我们会另外录，然后及时播出。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Cheers，
拜拜。